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它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这家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开始开凿一口新的探井，勘探当地的油气资源。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内。罗斯石油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是这家公司首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国际水域开凿探井，显示了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公司所具有的作业水平。在这口探井完工之后，计划在南昆山盆地的05311区块内开凿另一口探井，把这两口探井合并作为同一个项目，将会有助于加快勘探工期和提高效率。除了开凿探井之外，今年还将对061区块展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勘探工作，以便探明当地潜在和现有的更多的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说，开凿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国内所发表的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章认为，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和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入到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日本与俄罗斯的冷淡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妨碍俄日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俄罗斯为越南这次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正得到日本的大力相助。俄罗斯在南昆山盆地开凿探井使用的是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说，这家日本海洋勘探公司早就参与萨哈林地区和俄罗斯萨哈林一号能源项目的开发，在去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双方曾经宣布已经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与日本和越南合作开凿新的探井，正好赶上了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但是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外长都未提到会晤中曾经谈过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卷入到中国与其他别国的领土纠纷中，这次拉夫罗夫与王毅会晤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俄罗斯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不会参与到纠纷之中。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控制着南昆山盆地05311区块项目的100%的股权，061区块项目的35%的股权，以及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将近33%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说，去年从061区块项目开采的油气保证了越南能源供应的12%。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更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称赞。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二级国家劳动勋章，表彰这家公司为巩固越南与俄罗斯的友谊以及为发展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过罗斯石油公司同样也与中国密切合作，这家公司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主要供货商。中国去年秋季还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150亿到160亿美元的石油预付款，从而大大改善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在10年前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强行收购俄罗斯前首富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从过去的一家小型国营企业一举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大石油公司。中国最近同样向另一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提供了2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俄罗斯抵制西方制裁。但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也正在合作开采天然气。早在 中苏交恶时代，苏联就开始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各大能源企业都在越南拥有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还继续向越南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越南目前与中国并列，共同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的关系是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计划今年将要举行50多轮副外长和外交部司局长级别的磋商，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他说，唯独同中国才会频繁磋商，俄罗斯同其他的伙伴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接触，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将会更多互动，年轻的外交官将会去对方实习，两国外交学院也将要举行更多的研讨会。拉夫罗夫说，中国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他称与王毅的会晤内容丰富。王毅则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王毅星期五会晤普京时，双方除了称赞中俄友谊，期盼普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外，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更显示了普京戴上了一块新的瑞士手表。有媒体报道，这块瑞士名表价值20000多美元。普京执政后的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官场和商界文化流行佩戴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来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